大家好，我是凯撒琳。
大家好，我是秋绿。
欢迎来到三小时后的 Shikashi，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集断舍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拍手。所以断舍离是什么东东啊？
我刚刚就是维基了一下，基本上断舍离就是在日本冲道瑜伽的创始人冲正弘倡导的瑜伽理念，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去多余的事物，脱离对物品的执着。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让你就是丢掉你身边不需要的东西就对了。
okay， 所以是清洁队主题。我们以后要接清洁队业配吗？
没有没有想，我觉得这个想太远了。我们没有要业配什么东西，
就是除夕夜必做的事情。
我除夕也没有，我觉得不是扫除、欸、我觉得就是断舍离，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就会有很多小时候很多玩具啊、贴纸啊、嗯，然后小物件，譬如说以前可能会有那种高中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别针，然后上面会有每个学校校徽、
徽章吧，徽章不是校徽啊，是那种校庆的时候大家会卖那种纪念的徽章，可以别在书包上。
对对对 对，就是像或是像那种东西，就是身边会累积的超多、嗯、或者是我小时候很钟爱的一件洋装。我说我小时候大概是我5岁的时候，就是
OK
那件洋装的长度对，那件洋装的长度可能就是不到我的上半身而已，就还不到我的上半身，然后那些东西都会留着、嗯、那东西当你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东西越留越多，就发现为什么我家里总是有这么多的东西，或是为什么我的生活中总是有这么多的东西。
嗯哼，
对，然后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或是台湾人的关系，我们都会被教导要节俭，然后要未雨绸缪，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就爸爸就会说啊，这件衣服留着之后可能冬天的时候可以穿、嗯、可是留着10年20年都还是不会穿。
嗯，这样子。嗯，我想到一个是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有那个跟我妹一起收集神奇宝贝的小公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以前小时候也真的很红，就是到处
我当然知道神奇宝贝是什么、啊、
不是神奇宝贝，小公仔就是小小的、嗯、然后
它是在扭蛋里面的那种吗？
不是，它可以放到扭蛋里，但是以前的时候没有扭蛋，以前流行的是你去夜市啊市场就会有一坛，就满满的 一坨，他就会把一坨倒在那边，然后就很多小朋友去那边挑自己想要的那个小公仔，然后我记得一个可能10块几块的，然后我一大袋，然后我妹也有一大袋，然后但那个好像也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们家丢掉了，就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那些东西丢掉之后，你心里面真的会有一就是什么东西丢失了的感受吗？
嗯，其实我也忘记了，因为我丢掉很久
就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反正我会开始有这个断舍离的概念，其实是因为我想要过得更环保一些些。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想要过得环保一些些，一个是我想要我的家看起来是比较清爽比较舒适的。因为像现在我触目所及就是大概有近50双的鞋子吧。
哦哇哦，你是蜈蚣吗？
没有，我跟你说大部分都是 Andy 的。
Okay。
我大概我看我说1、2、3、4、5对，我大概10双左右，就不包、uh-huh。 不包括拖鞋，我大概只有10双。可是它大概有40双在我眼睛可以看的地方，可以看见的地方，就在我正前方。Uh-huh。 然后我们还有个车库，车库里面有更多。然后
你要先确定他不会听这集，我怕你们婚姻失调。
他又我们还没有结婚，他又不会听，他又听不懂中文。
好，
而且我已经抱怨这件事情很多次了。
OK OK，
反正 anyway 就是我想我们，因为我们刚。这个房子已经装修一阵子了嘛，然后、嗯、反正我们总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而且他不断不断不断的在买东西。我觉得是他是压倒这个骆驼，我这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看到他除了我现在触眼所及的就是鞋子之外，我们还有个车库，车库里面有更多杂物，然后我们车库里面是没有车、嗯、我们车停在外面。然后我常常就跟他说，你这双鞋子多久没有穿了吧？然后就说我也不知道。然后那双鞋子就会是整个已经泛黄了。
嗯哼，
然后皱皱的，然后完全没有被穿过的痕迹，然后他还是在那边，然后就说我可以把它丢掉吗？他说不要啦。然后我就觉得是不要什么，
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啊，会不会就是
四十双特殊的意义吗？
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有一些小时候的东西的时候，我想到是因为我一些朋友他们以前会流行那个游戏网卡，
哦，
然后那小时候当然拿来玩，但是长大后发现它其实有它收藏价值在，就是它是可以拿去变现的，就是甚至是它的价格可能比当初它刚出的时候的价格高上可能20倍、30倍，看你的保存状况而定啊，这就没有一定。然后
可是我觉得，
然后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因为我家很喜欢看日本节目。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一个节目是那种类似开运鉴定团，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是
我知道什么是开运鉴定团，
就大家带着自己家里觉得很珍贵的东西然后去给他看嘛，然后看说那个东西到底值多少钱。然后他们最近有个企划是到别人家里面去找，就不是你自己到的节目上，他说我直接去你家，然后他们就去拍一些人家，然后看见跟垃圾堆一样堆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东西，他们就一件件走出来说这个可以值多少钱，那个值多少钱，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是不是不丢弃这些东西，可能是考量他们有一点价值存在。
我觉得要看因为你刚刚说你刚刚举的例子其实都是他将来可能可以增值的东西。
对，
可是就是我们高中的校庆的那种东西就不是一个会增值的东西。然后
对他增值几率蛮低的。
对，所以如果你说游戏网卡这些 maybe 我可以理解。那我觉得因为我不是一个那么极端的极简主义的人，就是我们不是那么极端的想要把所有的能断掉的东西就断掉，而是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渐进式的人，就是譬如说我吃素啊，或者是我也没有完全吃素嘛，或断舍离又不是完全断舍离，可是我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走。那譬如说你可能会有游戏网卡，你可能会有高中的那个别针，然后你可能还会有就是像我有很多小时候人家送我的蜡笔，新的，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大概是我幼稚园的时候人家送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可是我都没有用过那我要丢掉吗？然后可是就我真的也不会用到，就是像这些东西，像我就觉得那个蜡笔我要么就送人，要么我就丢掉，不然这些东西存在 我生活的空间里面占据了一个空间，对我来说就是我一个我一个能够使用的空间被夺去了。 If that makes sense。
那我有个问题，你刚刚提到说你现在也不是完全断舍离，那吃素那边我可以理解，因为吃素的话就是它的终极目标就是全素不吃肉。
对，
那我的问题是说，那你断舍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什么样才叫做终极的断舍离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还蛮断舍离的，就是像我之前把一些我在台湾买，我之前在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洋装，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反正 我之前跟现在的身材是有差距的，然后就是不太合身了，那与其把就常常会想说会不会再变瘦或是再变胖。女生可能都会懂。然后就我们就会把它留着你知道吗？可是我的想法，我后来的想法就是算了，我真的不会再穿它们了，然后我就把它 po 上一个台湾人的社团，然后我就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 size 可能台湾人比较合这样子，我就 po 上去，我就说就是那些洋装可能我花1000块、2000块、3000块买的，可是我就直接说就是我直接就是你们要的话就来拿，然后你们就带回家，你们如果有穿到它，这个东西有被利用到，对我来说是更有价值的，与其放在我的衣橱里面，不如你们拿去穿。
哦，我可以理解，你就是让物尽其用啊。
对啊对啊，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会说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环保的概念，就是因为我觉得环保就是你能够使用的东西你都必须要去使用到，然后不要去浪费。对，
我觉得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亚洲人或台湾人被教导节俭的概念，我觉得从你刚刚一开始鞋子的例子，我觉得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件事，就是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说西方社会的人会更不吝于消费，我觉得这跟他们从小接触的 虽然讲的有点太深奥的感觉，但其实就跟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嗯、因为资本主义本来就仰赖于你的消费，你不买东西、嗯、你整个经济的循环本来就会逐渐弱化，所以他们的、嗯、以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一定会一直 push 你去购买，甚至会跟你讲说哦，你稍微借点钱也没关系，你借点钱去买东西、嗯、那是是活络经济的一种表象。
嗯，
我觉得这跟他们整体的大文化有点关系。我不知道你跟他的交流之间会不会，就你跟 Andy 之间交流上面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价值观念上面。
我觉得他不是被鼓励说哦，你要去购物，然后经济才会活络，
嗯、
对这个社会才会好。
当然，当然，
购买
不会有那么大，
他不会是这样
的，对。
对，可是他的想法常常会是：天哪，这个东西才一块！天哪，这个东西才两块！我这个东西才十块耶！但我要买。
不是，他就大妈嘛，他其实就台湾大妈。
然后就是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嗯哼。
我们家两个人现在有一个Alexa， 然后两个 Google， 就是 Hey Google 帮我做什么事情的那个 Google。
嗯哼。
像三个嘛。然后他刚去买了一个 Chromecast， 就是也是智慧型的一个，就是语音助理。我们家两个人要四个，对，要四个干嘛？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哦，他很便宜啊，我要买。对，就是
他很不适合来台湾工作、欸。他如果来台湾，就会有什么跳楼大拍卖，他就会被蛊惑。
我觉得他比较。是还好，他不是对所有东西都会觉得很便宜，就是他是对他有兴趣的东西，他就会在澳洲，他有一个网站叫 Oz Bargain， 然后里面就是会有最就是最近各种大折扣或者是很值得的东西。
OK OK，
对，然后他就会不定，就几乎每天都会滑一下，
那
就
跟看 PTT 的省钱版一样啊。
对对对，就是像那样子，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说：“欸 babe。”你的那个相机像你，因为我想要买一个车子的相机、
嗯、
然后车子那个摄影机，然后他就说哎、欸，现在100块赶快买，我说哦好你买啊。可是我觉得我这不能，就这些我觉得车子的行车记录器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都被撞了对不对，所以、
嗯、
我真的需要，对，就是避免之后从前面被撞。对，可他可能会就是买延长线好了，他就会说哦天哪，这延长线好便宜哦，然后我们家就一堆延长线。
uh-huh.
借问就是我们家两个人插座也就这么多个，我现在我视线所及的范围里面就有三个延长线。
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话，需要的除了断舍离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是适度的消费吧，就是
所以我会跟他说，
对，
我会跟他说到去年他都还会常常想要买鞋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你想买鞋子可以，你想要买一双你就要丢一双，很合理吧、
啊、他会哭吧，
他就不买了。
他是买哪一种鞋子、啊、
个
他是球鞋还是、
就是、大部分都是健身的时候用的鞋，他就说哦天哪，这双鞋子才10块20块耶、
oh.
然后我健身可以穿到耶、
嗯、
然后他就会买，可是他健身可以穿的鞋子大概有5双吧。
OK， 那我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有些产品，就像我刚刚说会有收藏价值的产品，会有甚至也不见得是有收藏价值，但会被我听过很疯狂的啦，就是一些宅经济，就一些宅男们，也有可能是宅女啦，就是他们可能会买一套是拿来看的，例如说买一套漫画是拿来翻的，那他们会再买一套是拿来收藏的。所以这一套就不会打开来，它会被好好的保存在书柜里面。然后
我会说，
嗯哼，
我会说，我觉得我很渐进式的原因，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你的意思，然后我也可以理解有些人他们就是会想要拥有一些事情，
嗯、
然后我并不反 对。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是，我当然也会有我想要拥有的东西，譬如说我很喜欢植物，然后我就会一直很想买很多多肉植物。
嗯哼。
然后我的确有一些多肉，大概有可能10盆20盆吧。
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足够了。然后、
嗯，
所以我现在如果再看到有其他多肉植物的话，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你先照顾好你拥有的，你有余力，你心里面还真的有空间的话，你再去买新的。
嗯，
就是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的概念其实就是适度吧，就是
可是要往，可是我想要往那个方向去走。
你说哪个方向？
就是越精简的生活越好。
对，所以我刚刚就会问你说，你这个东西走到最后，最精简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样子？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
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我会使用的，然后我缅怀、我需要缅怀那些东西，可能只会占我生活空间的大概少于大概5%吧。
所以意思是说，你只会留存必需品的意思吗？是这样子的概念？那哦 ，OK，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我们决定讲这个主题之后，我也稍微就是看一下文章，就我也的确有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断舍离这个概念背后衍生出来，就是你必须去判断什么是必须的，什么是生活的所必须，其实有点哲学的意味了。
我觉得是啊，
因为你也必须要去设定说你想要的生活怎么样，你必须先知道你想要的生活，你也才有办法去判断说什么东西是必须，什么东西是不必要的。
对，
因为你的必须跟我必须一定也不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像我们家必须要有酒，可是它其实也不是必须啦。在我们家是必须，
因为必须本来就是个主观概念啊。如果真的、如果是以客观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只要有水跟食物，对，是要健康药品，就算活下去也必须了。只是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已。生活的必须版就是主观的概念。
我觉得我今天会想要讲这个主题的原因是，还是会回到我原本刚刚在讲的，就是环保的这件事情吧。我应该有跟你讲过，我之前去海边净滩的时候，然后就是捡垃圾嘛。可是你会发现海边的垃圾很多是已经被自然风化分解成很小的碎片的，就是塑胶啊或是保丽龙等等的，你用手捡根本捡不起来。也就是说这些垃圾一旦到了环境里面，它就没有办法再被重新捡起来然后拿去回收或是做任何事情，它就永远在大自然里面了。
对，
然后垃圾之所以会产生，我觉得有很多很大部一个部分是消费，没有消费就不会有垃圾，因为你所有会产生垃圾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买来的嘛。那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消费。然后再来看，就是我身为一个女生，然后从小到大买过很多衣服，然后我也丢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衣服。那些衣服包括可能是网购的，网购来从最一开始它的包装，然后外面再一个包装，再一个贴纸，然后再邮差把它寄到我家来，然后可能有时候还有一个盒子，这些都是垃圾，都是资源，都是浪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会今天会走到这一部分，除了看到我们家就是 Andy 的那根稻草把我这只骆驼压倒之外，同时也有我觉得我们拥有很多东西，可是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的，而且你把它清楚之后，你会让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更精简、更舒服、更不那么有累赘。If that makes sense， 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想要跟你聊这件事情的原因。
了解。最后的结论，我有点兴趣。你刚刚谈到说，生活会比较舒爽，比较没那么多累赘的概念，是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吗？
就譬如说，你打开你的衣柜，你觉得？
你说剩三件衣服，你觉得
你没有到那么夸张啦，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衣柜是长什么样子的，可是我之前的衣柜就是塞得满满的，然后抽屉要拉出来的时候还要先把衣服压一下再拉出来才不会把抽屉变形。可是现在我就是有的刚刚好，我就可以很精准的每一个东西都放得很整齐，然后很轻松的拉出来，一目了然，然后我知道我要穿什么，然后每一件都是我穿起来很舒服、
okay.
很喜欢的东西，我不用去想说、okay. 哦，这件我穿起来不好看欸，那等我瘦一点再穿好了、
okay.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其实 我某种程度上面也算是在执行，也算执行过断舍离了嘛，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物欲没有很强的人嘛。
除了喝饮料吗、
就是、我喝饮料跟你喝酒的概念应该差不多，所以
好了，我是没有玩的。好，我输了。
那我一说就是，例如说衣服好了，我的衣服向来都是挺空空荡荡，就是但是旧的衣服可能没有丢了，但是新的衣服的累积非常缓慢。 我可能是一年买一次，或者是一年买两次，大概这种频率再买衣服。所以我的物欲本来就很不强，然后我其实很清楚说哪些是我会用到，哪些不会用到的。那只是旧的东西没有丢弃，就只是因为家里面长辈比较不舍得，他们就很舍不得，他们很舍不得丢东西。
是否？
对，他们会觉得就是可以补就补，有没有？有破洞就补，缝一缝，他们要省着，他们不要花，他们其实也不花钱，只是他们是另外一种太阳，他们是不购物，然后用旧的东西，然后不可能把旧的东西丢掉。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你们做的事情有一点点像，就是减少购物这件事情，至少你们在减少购物的方向是一样的。
就是结果是一样，都是减。
但你的方法好一点啊，我觉得你的方法听起来舒服一点，因为我状况就是旧的东西丢不掉，然后我就不能买新的东西，我就觉得很困扰。
你就偷偷丢啊，我都偷偷丢、欸。
我后来有一次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就偷把一大包衣服拿去旧衣回收箱丢掉。
对，我之前是会丢在我们家垃圾桶，然后就会被我妈发现，我妈就把它捡出来说：“你这东西为什么要丢？”我说：“因为我不用。”然后后来我就不丢我们家垃圾桶，我就直接拿到楼下垃圾场去丢。
对，
对，
大家都蛮辛苦的，我觉得。
真的，可是我可以理解他们那一代就是
苦过来，是不是？
他们真的是苦过来，就
是
因为最近台湾不在限水嘛，然后
对，
我就跟另外
一个朋友，
拜托 ，come on， 台湾人哎、欸，下岗来台湾狼，你在那边？
哦，你跟另外一个朋友做什么？
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因为限水的关系，然后刚好他爸妈又来他们家，所以他老婆小孩加爸妈五个人，然后他就限制每个人，就是什么洗澡只能用几公升的水，然后只要有人想要尿尿，全家都要一起尿尿，尿完才可以冲水。然后我就说，哦，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小时候是，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就是我们小时候是，如果是尿尿的话，妈妈就说不要冲水，大便才冲。这可以讲吗？可以剪掉没关系。
哦，我是不介意啦，你可能问一下你家人介不介意。我个人是没有差，
我觉得没有，可是就是这，或者是我妈会用洗菜水拿去倒在马桶的蓄水箱，所以我们冲水的时候冲出来的水上面会有叶子，甚至是干净的，可是就是会有叶子这样子，对之类的，
很环保，很环保，重复利用。
对对对，我妈都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上一代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后来我一直去想，我觉得我是一个蛮中庸的人，就是中庸的意思是说，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觉得我需要去做到极端，因为我本来就不觉得极端是让我自己舒服的事情，可是它会是我想要去走的一个目标。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在这个光谱的另外一边，我们不需要从光谱的一端然后到另外一端，我们只要到中间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好了。就是我们都 我们不用全部的人都是极简主义，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人到了中间就是比较有这些意识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减少很多浪费。所以像我现在，因为我还是会有购物欲啊，就是我出去逛街我还是会很想买这个那个，可是我每次都会跟我自己说，就是一个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话，如果你这个东西你现在犹豫不决，然后那你就先不要买，然后你回去真的还在想念这件衣服的话，好吧，那你也许真的很想要它，那你再去买它之类的。可是我后来都会没有去买啦，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很想要或是很需要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不在你生活中你也可以过得很好。
然后那我想问，那你觉得你现在生活中的必需品有哪些？就是在你的泰拳之下，
我觉得必需品大概就是会穿的暖的衣服啊，然后可能几件就是去正式场合要穿的洋装跟鞋子。然后食物，
好吃的食物，
就是新鲜的食物，因为我都自己煮饭嘛，
毕竟你吃的是、
就是、
你吃蛮多原型的嘛。
对对，我吃的比较原型一点点。 必需品吗？
对啊，因为你的目标是这个嘛，就是朝向生活都是必需品的路上，所以我想问说，那你目前你实践的过程，你现在有哪些必需品？
你应该问，那你应该问我说，什么是我的非？我现在拥有的东西里面，什么是我的非必需品吧？
哦，好啊，好啊，好啊，分享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丢掉呢？
就是我有几件，就是 leggings， 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穿。
嗯哼，你是运动要穿的吗？
对对对对对，可是。虽然可能我有十件 leggings， 只是我穿的可能就是七八件吧，大概有两三件我很少穿，因为穿起来没有那么好看。
一样吗？
颜色不一样啊，还有松紧度不一样啊。
OK， 像我，你现在懂我是怎么样的人吗？我就是不就都一样，那我买一件就好。
可是因为我一个礼拜上两三次健身房，那就是两三条 leggings 嘛，然后
那蛮合理的。
如果我这礼拜没有洗到 leggings， 因为我会分批洗。那如果没有洗到它的话，那等于说我下礼拜还需要两三件，
okay.
你懂我意思吗？对，
okay.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不需要的东西，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做的还蛮好的，也就是我、
嗯、
因为我现在没什么买衣服，然后、
嗯、
或者是我买的都是我会穿的，然后我不想穿的我都已经送人或是丢掉，我也没有。就植物吧，植物，因为植物会一直长，然后这个很好笑，就是你买植物的时候，它会植物会装在一个塑胶的花盆里面、
嗯、哼，
然后那个东西我就觉得丢掉又有点浪费，可是我又不想留着那些很丑陋的黑色的塑胶的花盆，所以我就会把那个花盆里面装漂亮的植物然后送给人。但是然后我其实我的目的是要把那个花盆就是
你真的确定你朋友都不会听这一集？
他们都不会讲中文。
我一定鼓励他们找个中文翻译帮翻译。
就是我真正的目的是这个，当然就是我也会，然后我给他们的植物可能就会是我已经有很多，就是因为植物会一直长嘛，然后因为多肉植物就是你剪下来就可以，就是他们就会重新长，所以我就会把我很多的同一种植物就剪下来，然后放在那个花盆里面。
你真的大放厥词、欸，你真的。你在这节目里面大爆料，
可是他们也不是丑陋的植物，他们只是我有很多的植物。
没有，你刚刚讲出你的真心的话，然后就是想要把那个丑陋的容器、
欸。可是你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东西是我不需要的。可是如果我又不是说随便给嘛，人家喜欢我才会给啊，对不对？那如果我用不到的东西，然后别人是喜欢的，这何乐不为呢？
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又让我想到以前不是有那个生活智慧网吗？
嗯，
它其实也是把不用的东西变成可以用的东西。
对啦，
这个也是一个方案啊。
会啊，会啊，会啊。
一种是你太选出不用的东西之后，那你不用的东西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像你就让它，其实你们做的事情都一样，就让它再次有用嘛。
对啊，
对啊。
我要讲我很极端的一个再次，就是因为澳洲丢垃圾就。澳洲丢垃圾都一定要有塑胶袋包在垃圾外面、
uh-huh.
这还蛮合理的啦，
对对，
可是这很烦，因为等于说你每次丢，譬如说每次煮饭有厨余，我不能把它留在家里过夜，会有蟑螂，所以等于说我每天都必须要有个袋子装东西丢出去，
是
这样很多袋子耶，然后呢所以我就是会开始收集我，然后你要知道我出去买菜，就算人家给我袋子我都会说不要袋子，然后我就会手上抱着一颗花椰菜然后再就是在两颗马铃薯什么之类的。
你不有环保袋吗？
有时候忘记啊。
哦、oh, ，OK。
忘记的时候就没办法。
纸袋呢？他们不会提供纸袋吗？
他们要给我纸袋，我也不会给。然后这边如果是生鲜超市，就是不是 supermarket， 是那种专门是卖蔬果的那种一般的超市，他们其实还是会给塑胶袋。
Uh-huh.
基本上现在澳洲塑胶袋要钱，可是。有些超市还是不会跟你要钱，他们会直接给你这样子。
OK，
anyway， 然后反正所以那我的塑胶袋从哪里来呢？我要丢垃圾的塑胶袋从哪里来呢？嗯，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昨天就是吃了一袋那叫什么薯片吗
？Chips，
对 ，chips
啊，薯片。
然后吃完薯片之后，不是有个袋子了吗？哈哈。
嗯、
然后我就会把厨余丢在那个薯片袋子里面，拿出去丢。
还不错啊，还不错啊。
对，然后或者是你去超市，然后超市有时候你买蔬菜会装在塑胶袋里面，我就把那个袋子很小心的用剪刀剪开来，
嗯哼，
然后用那个袋子来装垃圾。
OK。
Andy 一开始超不能接受，他觉得这真的很麻烦，因为那些塑胶袋都很脆弱，他们不是很强韧的塑胶袋。
是。
可是我不管，我就是要这样做。
好，你也是挺任性的。可以啦，也是那种坚持啊，还不错。
对啊，不然我们后来有买一个，就是因为他后来真的觉得他很讨厌这样，所以我们找到一个中间值，就是我买了一个可生物分解的塑胶袋，它超薄，就是那种这个豆浆大王会有那种很软的那种塑胶袋。
嗯，
可是我还是不太相信那种东西啦，我还是就是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OK。
所以我们买了一卷到现在还没有用完，大概两个月了吧。所以我还是各种用我身边可以取得的各种塑胶袋。
听起来蛮不错，值得大家参考一下。
可是台湾必须要用那个啊。
丢垃圾是没有办法，丢垃圾的话要有那个，也没有台北市啊。台北
市也要啊。
哦，新北加入的日。因为你
加入很久了好吗？你是天龙人。
没有，你知道。
上来站了吗？
你知道以前没有专用垃圾袋的时候是。那个垃圾费用是随袋征收吗？
你是说我丢一次垃圾他就跟我收十块钱吗？
就是他我记得以前就是他只是把那个垃圾袋都要收费，垃圾袋都要收垃圾袋都要收钱，因为要不然垃圾费的垃圾车的钱得出。
现在才是随袋征收吧？
哦，好像现在
不是，
对啊，现在好像随袋征，以前应该是好像不知道含在哪一个钱里面的这样子。
对于现在我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做法，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我居然要花钱买塑胶袋。我可以理解它背后含义，就是他只认这个塑胶袋，可是那就是额外的塑胶袋被制造出来啊。
OK，
这不是很不对的一件事情吗？
有道理，你应该等下打个1999，帮我们跟柯市长沟通一下。
可是你知道，就是我最近看到澳洲有一个，它是我觉得它可行度现在一定不高啦，反正就是他们就在讲说，就是他们要在每个社区然后设一个垃圾投入桶，投入管道，然后那个管道就是你垃圾丢进去然后按一个按钮它就咻，然后就到中央处理厂。
欸，我之前有看过类似的。欸，我之前看到的是那个好像鲑鱼吧，就是国外有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厂商，他们在帮鲑鱼返乡，他们就在那个下游的地方就抓一只鲑鱼，然后把它丢到那个管道里面，然后那鲑鱼就啾，然后就回到他的家乡。
这个感觉很不自然呢。
就是他们就不用慢慢游了，他们就啾，他们就回去。我感觉还蛮有趣，我推荐大家看一下那影片。
高速传送感觉很痛哎。
哦，
如果是鲑鱼的话，
他会在鱼旁边先包一层那个布还是什么的，就是然后就会保护它不会一直摩擦。
可是要让他们返乡的这件事情的目的不就是要物竞天择吗？
这我就不知道耶，可是可能他们是拿来吃的吧，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回去他才可以产卵，然后产卵他才可以有更多鲑鱼，是不是？
有可能，太邪恶。
对，这就是听起来就很邪恶。
但影片本身蛮疗愈的，推荐大家去找。
就你可以附在下面。
好，我参考一下。
好了，那反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我很薄弱的断舍离的概念。可是就像我讲的一样，我觉得反正我这个人做事情本来就是很中庸，我不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到很极端。那如果大家我今天有幸可以在大家心中种下一点点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有一天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好像不太需要这个东西，那我不要买好了，那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可以吗？
我觉得蛮感人的，
真的吼。
对，希望大家都有点环保概念，虽然我本人就是没有什么环保概念的人，就是。
那希望品轩也在你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有一天它会发芽，然后有一天你就会觉得说，我喝
变多肉植物这样。
不是，就是我喝水型，我喝手摇杯，不要拿塑胶袋之类的。
有，我现在有提袋，我现在有环保提袋。
那你有自己带自己的吸管吗？
环保吸管我也有，但是
那你有用吗？拥有这件事情跟使用这件事情是
我有，但我很少用。
那你看是不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按赞、分享跟订阅。
好，就这样。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第一集的演出，就这样。
好，大家拜
拜。